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20多省法轮功学员恭贺师父生日快乐，并祝贺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湖北法轮功学员程连连、张桂英遭诬判。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姚昌旭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临近之际，来自中国大陆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山东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发来贺信4000多条，恭贺法轮大法师父生日快乐，同时祝贺法轮大法在世界弘传30周年。其中还有大陆乡村的法轮功学员、教育系统的法轮功学员、军队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等等，也纷纷发来贺信恭祝法轮大法师父生日快乐。他们在信中写道：普天同颂师父救度之恩，千言万语数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和思念。一位上海市虹口区的法轮功学员这样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20多年的人生路，得法修炼，脱胎换骨，返本归真，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对弟子的精心保护，让弟子无时无刻不沐浴在师尊的无量佛光中。弟子在此叩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法轮功学员程连连、张桂英两位女士已被中共法院分别诬判7年和3年。程连连和张桂英在去年八月的一天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八里湾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到黄冈市团风拘留所，随后被非法判刑。今年49岁的程连连曾是湖北东风汽车公司襄阳基地的一名女警察，修炼法轮功前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张口就骂，哄骗人欺负人的事也时有发生。1998年程连连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从此待人平和，一改以前的坏脾气，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程连连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理念，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被开除工作。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据重庆官方消息，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姚昌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姚昌旭曾积极跟随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参与残酷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3月，姚昌旭因迫害法轮功心狠手辣，被提拔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直接参与指挥公安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21年姚昌旭任职的6年间，重庆地区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12人被非法判刑，1036人被绑架，1331人被骚扰。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谭文明、董少泰、王小霞等。姚昌旭是重庆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重庆公安采用的迫害手段包括跟踪、监控、拍照、录像、录音、收集个人信息、勒索钱财、抄家、绑架、判刑等，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 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善恶有报是天理，姚昌旭被革职调查，或许是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到上天的惩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悉尼盛大游行集会，政要们共庆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个日子来临之际，澳大利亚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紧邻世界著名悉尼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广场上举办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盛大活动，包括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目前正是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期间，多位政要纷纷发来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澳大利亚参议员詹妮特·赖斯在信中写道，真善忍是强有力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遵循的普世价值。我赞赏法轮大法深厚的道德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为此所做的贡献。澳大利亚参议员迪安·史密斯在信中表示，面对中共势力，你们法轮功团体所展现出的力量、决心和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你们和平的行为唤醒了其他人对中共镇压人权的认知。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赵露西博士表示，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迫害，以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国家将真正能够自由地修炼和享受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包括有一天人们可以在中国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正午时分，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由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开道，在欢快悠扬的鼓乐声中，人们被色彩缤纷的彩旗、腰鼓和仙女队等组成的游行队伍深深吸引，他们用掌声或竖大拇指赞美大法的美好。游行从海关大楼出发，途经悉尼市中心主要要道至贝尔莫尔公园结束。当天的游行队伍包含三个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 3.95 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一路撒播，赢得民众普遍赞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新西兰奥克兰市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各种庆祝活动，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同时也恭祝师尊生日快乐。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下城市政厅前的富丽广场上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其中包括天国乐团演奏的三首乐曲《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和神圣的歌，还有一些传统节目，包括舞龙舞狮、腰鼓表演、男女生独唱、琵琶独奏、太鼓表演、二胡合奏等， 表达着法轮功学员对大法和师父的赞颂和感恩。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伦敦部分法轮功学员都在各自的市中心举办游行和集会，这些游行队伍都途经城市最热闹繁华的街道中国城等地。游行队伍中包括功法展示和腰鼓队、舞龙队等喜庆热闹的表演，吸引大量行人驻足观看。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新西兰国家党领袖克里斯多福·卢克森和绿党领袖马拉马·达维森等政要发来邮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祝法轮功学员们举办的庆祝活动圆满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病业磨难同修的一点体会，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清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4号。我从去年深秋以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和同修配合帮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在磨难中的 A 同修闯病业关。虽然 A 同修最终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自身的修炼上也有一些感悟。 A 同修是一位老年女同修，是1999年720前得法修炼的。 A 同修平时是一个人居住，她刚开始出现病业表现时正念也较强，其他同修提出到她家陪她学法时，她都说不用。好几次身体出现大的磨难，都是她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闯了过来，但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身体的病业假象。也许 A 同修平时在自己的学法练功修炼心性上仍然没跟上吧。随着时间的推移， A 同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病业假象越来越严重，旧势力甚至常常给他意识中输入要他走的念头。在 A 同修病业假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商量，由我和另一同修轮流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因我和另一同修各自在正实法中所担任的项目都不一样，在时间安排上也不一致，所以我主要是每周抽两三个晚上去他家住，晚上和他一起学法，第二天早上和他一起练功。另一同修是每天下午双休日除外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我们小组的其他同修也不定时的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邪恶想把病业同修的肉身拖走，而我们想和病业中的同修一起解体邪恶对同修肉身的迫害，继续主持正法。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当然，要解体邪恶对同修肉身的迫害，病业同修本人能不能正念正行，能不能在法上提高上来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这个整体中的同修，特别是帮助他的同修，也是很关键的，也是需要在不断的实修自己中，不断的提高自己中，才能真正展现出大法的威力，从而解体邪恶。就像同修们曾经交流的那样，帮助同修其实就是帮助自己，整个过程也是不断的发现执着、去执着的过程。一，帮助同修就得放下自我。 刚开始去 A 同修家住时，我心中自然而然的就冒出，在同修家肯定没有在自己家方便、舒适，而且还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等等思念。虽然这些自私的念头并没有阻止我去同修家，那是因为我从法中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有困难、有磨难时就应该帮助。但当时我自己的心性是停留在自己要修炼，就应该去陪同修上，不是法中要求达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那种境界。所以尽管去做了，但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可想而知，带着这些自私的念头，当然就会削弱我对帮助同修的用心及效果。所以有时当我连续去 A 同修家几次之后，看他的状态有所好转时，就不想连续去，就想先处理一些自己的事儿，隔几天再去，因为在自己家更方便、更舒适，还能照顾到家人。当看到自己花费时间与 A 同修学法练功交流后，他的状态仍然没有什么好转时，求结果的心就起来了，没达到想要的结果就开始怨恨了。虽然嘴上不说，但在心里怨恨 A 同修怎么还是那样的状态，白费我和其他同修的精力和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想改变 A 同修的心也就随之而起了，于是就占用学法时间，一个劲儿地和 A 同修交流，甚至带着指责的语气，一个劲儿地说，不管他是否能接受。表面上是帮同修找自己的漏，帮同修悟法理，实际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同修，想让同修按照自己悟到的法理去做，想改变同修，想证实自己。学法中，我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这颗证实自我的私心，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修自己，要放下自我，做到无私无我，才能起到帮助同修主持正法的作用。所以经过不断的学法找自己后，我渐渐地放下了想求舒服、不想去同修家的心，渐渐地放淡了求结果的心。只要有时间，家里的事和正实大法的事也能安排好的情况下，我都尽量多去 A 同修家一起学法练功，多让 A 同修谈自己的感受，多听同修交流，尽量做到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同修，也不去执着同修的状态好与坏，有没有好转了，不去怨恨同修了，只管去修自己这颗心，真心为同修好就行了。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所以当 A 同修身体出现不好状态时，也能去想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才是邪恶加重对同修身体的迫害，也能平心静气地和病业同修一起分析导致身体状况变不好的原因及心性上还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感觉到病业中的同修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很大的痛苦，所以我对 A 同修说话的语气也发自内心的变得和善了，不再用那种强硬的口气对他了。感觉修炼真善人就应该那样，就应该善待同修，更何况是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二，磨难中的同修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指责。在和病业同修相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磨难中的同修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指责。我们往往在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都会和病业假象的同修一起交流，帮同修找出修炼中的漏。但是当我们不是带着慈悲与同修，完全为同修好的心去交流，而是带着对同修的情，带着改变同修的心去交流时，就容易把这种交流变成了指责同修的交流。特别是看到 A 同修对自己的问题并不重视，或者是给他指出了问题，但他还是不去实修时，更容易出现指责同修的口气。但是这种指责往往使同修更难接受，更起不到帮助同修的作用，甚至起到往外推同修的作用。 A 同修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他对学法都抓得不紧，导致人心也多，把常人的工作和其他一些常人事看得比较重。小组同修也经常提醒他多学法，但他就是在病业假象出现后 在学法上还是抓得不够紧，只是稍好一点。和他相处久了，就有些为他着急。有一次，几个同修在学完法后与他交流中，就严厉地给他指出来，当然是带有一点指责的语气。当同修们交流完走后，我没走，因为我家离 A 同修家很近，所以多待了一会儿。但我看得出 A 同修心里有些难受，我感觉到他对同修们对他的指责不是太接受。他对我说，我们在病痛中本来就很难受了，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指责。他甚至出现不想让同修们去他家学法了的想法，说以免耽误大家时间。我知道这是借口，所以这种对同修的指责会使病业同修很难受，也起不到帮助同修的作用，还会让同修自暴自弃，往外推同修。于是我就在这方面注意修自己，尽力做到无论 A 同修做得好与坏，都不去指责他，而是鼓励他，帮他树立起正念。即使确实是他没做好，也是善意地给他指出来，不带指责的口气，就是为他好。当自己这样做时，感觉 A 同修是能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好的，接受起来也容易一些，还会主动交流他内心一些想法。比如有一次学完法后，我和他在非常祥和的气氛中交流，他说他刚得法时感觉大法很好，一定要修这个大法，但在720后，他感觉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很难，因为家里靠他一个人挣钱供养几个子女，他还得要多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当时就只想练功做个好人就行了。因为忙于挣钱，所以在学法修炼上就落下了，和同修接触的也少了。因为修炼落下了，心性没跟上，所以当时做了一些不在法上的事，自己也不知道，给自己后来的修炼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但他知道师父一直在管着他，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不那么繁忙了，他才加强自己的学法修炼，参与到当地正式法修炼的项目中来，和同修配合救度众生。听了这些，我也更加知道了 A 同修为什么常人心很重，对子女的情也很重了。有几次我晚上去 A 同修家时，看到他并没有把时间用于学法，而是躺在沙发上或做其他的事。如果是往常的话，我肯定会说他浪费时间，自己身体都越来越差了，还不抓紧时间学法，非得同修来他才学法。但我没去指责他，只是鼓励他用正念去对待身体的难受假象，在磨难中要正念正行，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去养病，因为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既然没有病，再苦再累也不能放松自己的学法修炼。当你强大起来了，邪恶就渺小了，当你在法上的时候，师父就会帮你。 A 同修听后对我点点头，不管他能不能做到，但他知道这是对他的鼓励，是为他好。当然并不是说对病业中的同修就不能严厉了，但严厉并不等于指责，而且要看同修的接受能力。有的同修在这方面心性较高，能接受得了，对存在的问题严厉指出来更容易引起同修的重视，反倒是好事。三，时刻注意修取同修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和 A 同修相处过程中，有时会产生同修情，每当看到他很痛苦时，就想用人的办法让他好受一点。比如看到他身体疼痛时，就想给他拿一个靠垫垫一下腰背，让他好受一些。看到他走路困难时，就想帮他端茶送水。其实这样做是不在法上的，是把同修当成了病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产生了同修情，怕同修多吃苦。甚至有时我去街上买菜，不自觉的就会想到 A 同修喜欢吃这个，给他带点回去吧，喜欢吃那个也给他带点回去吧，好让他多吃点东西，精神会好一些。好在我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同修情，修炼的人只是填饱肚子，怎么还去想他喜欢吃什么？任何执着都是要去的，同修喜欢什么也是一种执着，也是要去的，怎么反而还去助长同修的执着呢？怕同修多吃苦，这不就是情吗？修炼的人吃苦就是还业，是好事， 只有通过学法修心，让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才能真正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才是真正的为同修好，而不是带着同修情，用人的办法去帮助同修缓解痛苦，那样只能让旧势力钻空子，加重同修的磨难，不但没能帮了同修，反而会害了同修。所以千万不能带着人情去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走过这一段历程，回过头来发现，对处在磨难中的同修，最好的帮助就是帮助同修静心学好法，把法学进去。只有大法才能去除同修的人心和各种观念，从而在心性上提高上来。只有大法才能使磨难中的同修走出旧势力的桎梏，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病业中的 A 同修最终没能闯过这一关，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作为他身边的同修，在同修闯病业关的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但过程中自身心性有漏，耐心不够，为他的境界不够，让邪恶钻了空子，没能更好的帮助同修走过这一难，留下了遗憾。如何更好的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肉身身体的迫害，更好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的。在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学好法，多取人心，才能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才能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发挥大法弟子应有的作用，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年三次闯病业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儿孙远在山东、美国等地，我一人独自生活，谈一下最近闯病业关的点滴体会。2019年某一天，刚吃完早饭，没来得及收拾碗筷，急忙跑到卫生间，猛烈呕吐。我想，一定是吃了有毒的食物，怕在胃里存时间长中毒。像小孩的思维，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没有一点怕心。相反，想吐得越静越好，吐三次，吐完后，身体像面条似的瘫软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什么也不知道。大约两三分钟左右，头脑清醒了，好了，刷碗，收拾屋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有过负面教训，胃难受了，心想，我母亲是胃癌死的，我也得这个病了吧，排不掉，压不住，自己往出翻。这次观念转变了，想得很纯净。2020年一天早上起床，腰剧烈疼痛，腰椎骨像错了位，一动不能动。这不明摆着邪恶迫害，阻挡我练功。功一定要练，我是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任何生命都不配对我进行考验。我不归你旧势力管，谁管谁是罪。我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请师父加持弟子。当时我忍受剧烈疼痛，艰难地慢慢穿好衣服，弓着腰，扶着床，扶着墙，挪着步，移动到另一房间准备练功。 第一、二、三套功法虽然不到位，基本练下来了。第四套功法有大弯腰，我问自己，怕疼吗？我想，豁出来了，练。随着师父口令，随机下走，心想弯腰下蹲。师父口令从体后上来，心想，腰慢慢直起。其实腰没动，这样弯腰下蹲，从体后腰慢慢抬起，汗水湿透衣裤，连续做9981遍，疼痛立刻消失，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大法太超长了，神奇，神奇。我知道都是师父做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痛苦。2021年入冬以来，早晨起床后，脚一踩地，左脚跟剧烈疼一下，走几步就好了，也没在意。从2022年1月开始，只要走路脚跟就疼，根本不承认，疼是假象，如果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疼是消业，是还债，还完了就好了。正月初七晚上，与同修约好出去发资料，回来时左脚跟疼，用热水泡泡，发15分钟正念就睡觉去了。半夜脚疼醒了，先发30分钟正念，背红银抱轮80分钟，练动功静功，直到早上发完6点正念，上午照常学法。同修们要帮我发正念，我想过年家家客人多，都很忙，我说不用，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同修走后，我想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真得静下心来向内找了。回忆昨天晚上的过程，我哪做错了呢？肯定是我错了。忽然想起昨晚下楼时看到过年我贴在单元门上带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不见了，我生气地说，谁把我贴上的福字接走了？又发狠地说，不怕遭恶报吗？这话不像修炼人说的话，没有善心。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修啥呢？真叫人脸红，越想越后悔。想起年前我给楼上这几家送的大法年画，邻居们都说好看好看，乐呵呵都拿走了，能不能是相中这个福字了呢？拿家贴去了保平安。哎呀，完全有可能，我这不是冤枉人家吗？当时我怎么没这样想呢？负面思维害人害己。接着往下找，背后议论同修某某电视整天开着，我虽然不看电视，看手机微信，看到儿子上午没出去，就想是否炒股了，打电话问问。还有儿媳妇今天走多少步，从中分析健康状况。师父多次讲过手机是窃听器，不听师父的话，还是大法弟子吗？个人认为亲人不在身边，看微信运动互相放心，这没啥呀，我也不会玩别的，强词夺理，其实是儿孙情、亲情、同修情，道理都明白，遇事糊涂。还有显示心、攀比心、怕心、老好人，盼正法早日结束，执着正法时间，师父给延续的宝贵时间，还不抓紧弥补自己的不足，跑步追都来不及了，真结束了，哭都找不着调了。师父发表经文醒醒后，我想我真应该醒醒了，我想把找出来这些问题记录下来，去拿笔拿本往起一站，脚跟疼痛明显好了，我第一次尝到向内找的甜头，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在记录过程中，想起50多年前生孩子时留下的后遗症，过去是双脚一踩地，像站在百万针尖上，扎在双脚掌上，剧烈疼痛伴我多年，直到1996年得大法， 十几种病不治而愈，二十多年没犯过，这次脚疼很类似，只不过这次是脚根儿。我悟到是把病根儿拔出来了，彻底根除了。二十五年修炼个人历程，深深体会到，一，一个生命被大法师父选中，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何等荣耀，何等殊胜，何等幸运，何等幸福。我自豪地说，我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二，修炼中遇到关也好，难也好，病业假象也好，一定正念十足，贯穿始终。痛苦是消业，是还债，是净化身体，是长功，是提高层次，是大好事儿。痛苦是暂时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烂腿终于痊愈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日。202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丈夫带我一起到他二姐家玩。在聊天的时候，有一只大黑蚊子在我面前飞舞，我也没在意，不知不觉的我的左臂就被它咬了一口，起了一个大红包。二姐看到后赶紧拿花露水来给我喷上，她说这只蚊子冬天都没有死，一直待在家里，过冬的蚊子咬人是有毒的。我说姐姐不需要用花露水，没事的，很快就会消掉的。就在这个时候，左腿上也被它咬出了个大红包，我就不自觉地用手把手臂上喷的花露水擦在左腿的大红包上，当时也没多想，只是想花露水别白流掉了，顺便擦一下。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手臂上的红包消失了，可是腿上的包更大了，而且很痒，总想用手去抓，越抓越痒，透心的痒，红包的表面都是小红颗粒，没过几天就越长越大，最后在小腿上扩散到纵向4寸多长，横向居然把整个腿围了一圈，都长满了灰褐色的小颗粒，很痒很痒，特别是刚洗完澡的时候，奇痒无比，甚至痒的使人发抖。我很想用大法弟子的标准来面对它，用师尊的法来要求自己，我很恨自己，为什么行为上不能做到呢？虽然知道用手去抓它不好，可是还想用拍打的方式来缓解，一拍打就能从手指缝里往外冒脓水。后来用2层纸巾盖住拍打，拍2-3下，面纸巾就被脓水浸透了。拍打很痛，但是痛能止痒，就能好受一些。我在打坐的时候都能闻到腿上的臭味。有一天拍打腿时，被4岁的外孙女看到了，她就问我，婆婆，你为什么要打腿？我告诉她，因为她痒得很难受。她说，哦，您的腿在消业了。我说，是的。她又说，叫她不要在这里，让她走。她不听话，打她走，打她的皮。说着就把小手伸过来，婆婆，我来帮你打，使劲打，把她赶走。我赶紧挡住她的手，没让他碰着烂腿，担心这毒脓水会传染给他。因为丈夫告诉我，我这种情况是属于老烂腿，他见过，一直会烂到骨头，他就要带我上医院去找医生治疗，我不去。 是啊，4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这是宵夜，我根本也没把它当成宵夜，认为那是毒蚊子咬后的毒脓水。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是毒脓水，那它肯定流到哪儿，哪儿都会有毒包，那为什么就在一段腿上烂，而没有顺着脓包延伸下去呢？平时我不碰它，它也往下流脓水的呀。有时候袜子都被脓水浸透，向脚后跟溜，怎么没起包啊？那天我想把它看个仔细，戴上老花镜，一看吓一跳，那些小颗粒里面在往外冒气泡呢。这时我才想起来，这是师傅在帮我往外排气呢，只是我的悟性太差了，心性没有提高上来。自己的心性应该提高了，心性不提高上来，师傅怎么帮我呢？我对师尊的尊敬和感激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是师傅3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给了我新的生命。第一次是重病，后来接连2次车祸，师傅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师信法呢？我应该100%的信师信法，我自己只是承受了这么一点点，真的是对不起师傅，我一定要提高上来。从那时起就不再去管他，痒的时候我就学法背法，很痒的时候学不进去法，我就跺跺脚继续学法，读法读错了回头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定要在法上提高上来。我就是不用手去碰它，也不管它，就是学法背法。过了几天我丈夫说，你那条腿不去医院看是不会好的，我还是带你去医院吧，你不要硬拖了，没什么好处的，走吧。我说，我的腿已经好了，这几天我不是没拍打它吗？他说，不会吧，你给我看看。我就慢慢的把裤管卷起来给他看，他说，还真好了，怎么好的这么快，说好就好了。我说是师傅给我拿掉的，他很相信，因为他也是法轮大法受益者。让他最难忘的是他得了阑尾炎那件事，当时他手上的活儿很忙，都是顾客急着要的货，没有办法做手术和休息。我就叫他先求师傅帮他，过一段时间再上医院做手术。我就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了。他就开始念，一直念到睡着了，一觉醒来不疼了，好了。一直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再也没犯过。他经常在公共场合讲，法轮大法好，我家好，就好在我妻子练了法轮功。其实当初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小腿的时候也感到惊讶，就这么几天就好了，表面皮肤很光亮，像擦了油似的，一个疤也没有，一点烂皮死皮也没有，真是太神奇了。师父，感谢您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恒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1月16日。我是93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并有幸参加了两期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回想起当年，师父不辞劳苦，不论严寒酷暑，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把这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如今，历经六年的血雨腥风，在宇宙正法弘誓越来越向表面突破的最后阶段，希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不断精进，兑现史前的誓约。那是我在沈阳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得知师父要在济南办学习班，我便克服了重重困难，于94年1月的寒假如愿地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当时参加班的学员不是很多，好多还是外地来的。第一天是一个报告会，记得师父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的一些情况，之后让大家把手伸出来，师父给每一个在场的人手心里下一个法轮，让大家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当师父问大家是否有感觉到时，学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说心里话，当时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似有非有的，但是师父在讲法中那精深的法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练气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苦苦追寻而又不得其解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坚定地来参加了这么好的功法学习班。在随后的八天班里，身体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只在短短的头两三天之内，真如师父所讲的，身体完全进化下来了，感觉到一种没有病的滋味，浑身上下轻轻松松的。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参加学习班，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每次一进礼堂，就感觉到一种无比祥和而强大的场，暖融融的，全身通透，美妙而祥和。师父在讲法中说的，我这就是一个大熔炉，炼丹炉炼出的都是真金。真正使我内心深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师父非常深入细致讲的气功修炼的法理。虽然我当时悟性不够，还把大法只作为一种气功功法来学，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已经深切地明白了，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所谓的唯物主义都是错的。以前很反对甚至讽刺嘲笑的所谓封建迷信的种种却是对的。开始几天虽然身体非常舒服，可心里却很难受，深知自己这20多年来活得稀里糊涂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把不好的当成好的追求，把好的当成不好的排斥。可同时又有一种由衷的兴奋，自己终于能够学到如此好的功法，并由师父亲自来给自己净化身体，下法轮，真是三生有幸啊。记得当时天气挺冷，大家都穿着棉衣、羽绒服，可师父只穿了一件普通的咖啡色人造革的夹克，而每次在台上讲法时，师父都穿着西服。当时《中国法轮功》这本书还很少，后来有一位北京的学员背来了好大的一包，一会儿就被学员们买光了。中间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学员拿着书请师父签名，当时我也凑去请师父签，师父都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签了。 学习班结束时，各地学员纷纷跟师父合影，我也荣幸地跟师父单独照了一张照片。只可惜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在四年前被恶人抄家时遗失了，一直令我痛心不已，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记得办班时，有一天我在主办单位门口看到一位老大爷边哭边给师父跪下磕头说，李老师呀，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可找到您了，是您救了我，我什么什么都好了。师父赶紧双手把他搀起来说，快起来快起来，可别这样，你只要好好学好好修就行了。学习班结束后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而正月初二师父又要在东营胜利油田办学习班。国人最重视的过新年，我们的师父也只能休息两三天，就又要开始传法度人的辛劳了。94年4月30日，师父在家乡长春办了第七期学习班，因为参加的学员比较多，吉林大学明放宫的礼堂都装不下了。当时没办法找到更大的场地，师父只好一天讲两堂课，上午一次，晚上一次，大部分外地学员听上午课。上午上课时，我一般都提前到会场，大约是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跟几个大法弟子正在明放宫外面交流，有几个人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过来，一会儿师父也来了。师父看到了这个老人，过了一小会儿，师父就叫老人的家属把老人搀起来。两个家属搀着老人走了几步，师父就叫他们松开手，让老人自己走。家属松开手后，老人像有点站立不稳似的，周围的学员都鼓励他说，师父让你走，你一定能走。老人家终于鼓起了勇气，迈开了双腿，他真的就像婴儿学步那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围观的学员都给他鼓掌，家属激动地直流眼泪，赶紧向师父道谢。师父在各地办班时，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师父在大法经文，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各地各种假气功伪气功到处办班敛财，师父在各地办班传法收费都是很低的，八天班才40元，如果是老学员只收半价。就因为收费低，那些假气功师就跑到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师父提高学费。师父考虑到很多弟子经济比较困难，始终坚持没有提高收费。在长春这次法会第一堂课时，因为我来晚了一天，所以没赶上。据当时弟子讲，白天讲课时就发生了突然停电的事情。后来师父就在礼堂外给大家讲法，当时天还下一点小雨。如今，大法弟子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经历种种磨难，走到了今天。回想起来的确不容易，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们都能够珍惜，万不可懈怠。师父在经文《芝加哥式讲法》中讲，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